弟兄姊妹早安。要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特别提到我们同一个心智，我们同一条道路，想到我们这些属主的人，今天虽然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过的日子不一样，好像我们的遭遇也不一样，但是感谢神，他给我们有一个同一的定旨，他把一个同一个方向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虽然过的日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在我们的神那里和众圣我们一同围绕在主的面前啊，那真的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我们前一阵子我们讲，去年我们曾经讲到一些一系列的题目，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头，我们有一些的特点啊，这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放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所显出来的一些的特性。那这些的特性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啊，那我觉得我还有几个负担，我可能再分两三次再把它讲完。那今天我要来提到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一个特别的恩典，就让我们可以来享受所谓的同心合意。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人在地上啊，几个人就几个心，对不对啊？你说要同心啊，100个人要同心，那么怎么个同心法呢？同谁的心呢？谁的心值得大家一起来同呢？谁值得我放下我的心，我来跟你的心来一致呢？那么这个心的问题很难解决的，你知道吧？今天我们两个很好，我们两个坐在一起谈得很愉快啊，表面上我们也许我们很好，但是呢，如果我心里头有另外一件事的话，有别的一个想法的话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我跟你谈得蛮愉快的，但是我心里有另外一个想法，你不晓得的。这个我心里头的心，每一个人的心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啊，也很难真正了解。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能够摆在一个点上一起来通，弟兄姊妹，这个真的不是容易的事啊。所以神的儿女能够享受同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大太大的福分。我晓得在一个国家的里面要来同心啊，一个国家上下要一心，这是一个政府最盼望做到的事，对不对啊？能够上下一条心啊，那这个什么时候才可能上下一条心呢？就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讲，近代史里头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全国上下一条心呢？大概就是就是抗战的时候，有没有？8年抗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啊，这个打到最后，这个全国老百姓真的大家同仇敌忾，一致起来要来对抗日本的这个侵略，要来拯救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被逼到一个地步，因为外来的力量太强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我们只好大家怎么拼死的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生存。这个时候大家会同心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焦点，这个时候能把我们所有的心通通别的事情都放下，我们集中在一件事上，让我们来同心，这个时候有一点同心的希望，有一点同心的情况出来哈。那么我的印象的里头，在台湾呢有一阵子大家蛮同心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那台湾有一阵子这个少年棒球队很红，你们还记得吧？啊，那个时候红叶棒球队打得真是如火如荼哈，每一年派出去打这个世界冠军的时候，那全台湾不睡觉的，你知道吧？灯火通明哈，每天到了半夜，是对方在美国是不是在罗德代堡还是什么样打得最精彩的时候，那几乎台湾没有人睡觉的，每一家都是灯火通明的，那个时候没电视就开收音机，每一家都听收音机，听得这个如火如荼，然后该呼喊的时候，全整个城市都一起喊，哇，那个高兴哈，为什么又一个全垒打，对不对啊？所以你碰到这种情况，大家兴趣一致的时候，你很容易同心的。很容易同心，有一个东西抓住了我们，让我们的心一起集中在这个点上，哎，那个时候同心就出来哈。所以在台湾那个时候，这个少棒队，这个每一年去差不多拿个冠军哈。有一次有一个最厉害的这个投手，他可以投17种变化球，哇，他一上场就是连续三振，那看着真过瘾啊，把那个所有什么。这个美国队啊，什么这个世界这个以往的冠军队，一个一个打得落花流水啊！那个时候大家真是扬眉吐气，真是看得很舒服，那个叫有一点点同心的味道，同心的味道。但是那还不是真的同心，弟兄姊妹们， 你说这么多的人，大家能够上下一条心，真正能够在一个心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啊，只有一件事，就当我们一同被耶稣基督得到的时候，我们一同被神的爱感动的时候，我们一同被神的心摸到的时候，我们一同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那个叫做真正的同心合一哈，那个在灵里面的同心，那实在是一件太美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可以享受一件事，同心，可以同心。所以同心是一条路，同心是一个有一条盼望是可以达到的。那么怎么个达到法呢？就是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天上心意真意律，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同心啊，一个同心。那你知道在美国哈、啊？美国这个种族歧视很严重，对不对啊？白种人黑种人很难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在越战的时候，有一个片子就是专门演这个在越战的打游击战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游击队，一个小小的队伍，他们常常有一个使命给他们，让他们去破坏某个桥，去炸某一个弹药库。那么像这个 team 呢，就是一个班而已哈，这个十个人左右。那么这个班的里头呢，他们是白人也有，黑人也有哈，这个肤色不一样的。但是当他们在一个战场上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他们面对一个仇敌的时候，这个时候谁也不管谁是白色黑色，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在一个命运的底下，我们都在打一件胜一件事，我们要来求生存，我们要完成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这一批的人他们在面对仇敌的思维的这个威胁，而且他们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的时候，他们是绝对绝对同心的，绝对同心的。而且任何一个受伤，他们是拼了命的要把它保护起来，要把它带回来哈。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弟兄姊妹们，没有所谓的种族问题，大家只有一条心，只有一条心，为着一个使命，为着一个使命。所以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够来同心的时候，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心它里面的那个迫切，当我们一起被这个心抓住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都在一个催促的里面，我们都在一个负担的里面，我们都在一个祷告的里头，在一个行动的里头，这个时候同心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记不记得在保罗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保罗的书信里头有一个教会是让保罗特别喜欢的教会，你记不记得是哪个教会啊？腓立比，对不对？那保罗每次说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都什么呀？欢欢喜喜的。为什么欢欢喜喜的呢？你记得保罗讲一句话，谁能够告诉我们？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什么？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有没有？所以当保罗摸着在这里有一个教会，他们从一得救开始一直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直维持在一个光景的里面，就他们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们知道主对他们的托付，他们知道主对的人的那个爱，而他们被主的那个心抓住的时候，他们把什么都放下一边，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他们只有一个道路，他们只有一件事要做，他们就同心合意来满足神的心，来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是他们同心的基础。而这个同心叫保罗的心什么？欢喜。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一祷告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的光景，保罗的心就得到那么大的欢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体贴主的心肠的时候，我们的心一致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旨意来活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何等的满足哈。好，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在腓立比书。我们先读刚才我说的那一句话，我们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读。腓立比第一章第三节，好，我们请同读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这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特点，他们表现的同心，在他们摸着主的心，他们一同为着福音在那里同心合意，在那里努力啊。那我今天要来讲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章 腓立比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我们请一同读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说到，弟兄姊妹们，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到一个恩典，叫做同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灵，生命的灵。而这个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当我们的心向神打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神的心触碰到，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到聚会中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刚才一起唱诗歌，我们一同唱亲近更亲近，你就觉得主真的在这里吸引我们，主用他的爱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来到这里，不管你有多少思虑烦恼，你都可以把它先放下。在这里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呢？耶稣基督来呼召我们来靠近他，让我们的心来就近他。而当我们觉得我们真是这样的向他打开心的时候，耶稣来到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感受到主的那个亲近，我们觉得主同在的那个甘甜，我们得到里面那个平安。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大家的心就自然被耶稣基督的心什么，把我们都聚在一起。这个叫做我们享受同心。同心的一个基础是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刚才保罗讲到说，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所以那个先决条件就是什么？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让神把我们的心摆在一个点上，摆在一个点上。所以我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可以把我们带到一的里头哈。这个是很特别的事啊。我想我们都有经验哈。当我们一起唱诗，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来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真的享受到主的那个同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浑然忘我，你什么事都忘记了，你只知道主与我同在，对不对？那个时候你赞美，你感谢，你欢呼，你拍手，你鼓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被那个喜乐的灵来充满。这个就是我们众人就在一个心的里头，我们被主的心抓住，真的是太好了哈，真的是太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我们的福分。一个是我们一同来享受主，一个是我们一同来摸着主的心，我们知道主爱灵魂的爱。所以当我们被主的爱抓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享受那个同心一致带来的那个果效。你记得我们上次也请过那个徐彼得弟兄来到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在他传福音的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可以说外面看得见的教会通通被拆到这个，你几乎是一个教堂都看不见哈，所有的教堂通通都被封住了。那么公开的聚会呢，连三次教会都没有，所以你找不到基督徒的，你真的找不到基督徒，所以你也不知道谁是信耶稣谁不信耶稣的。你到哪里去呢？你要去找一个基督徒家庭去，你要承认你是个基督徒，你都不敢随便承认。为什么呢？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很可能你碰到的是这个抵挡主的，他搞不好就把你告了，那你就为了你就为了信主，你又要受到一些的逼迫为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是什么呢？就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呢，圣灵在那里运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他们的里头。他们只要有一两个人找到一个弟兄，他们就宝贵的不得了，他们就一起抓着 紧紧的握在一起，他们就在那里迫切的祷告，那么神的爱就在他们的中间，把那个最真的爱、最真的喜乐、最真的平安给他们。所以他们就从两三个人开始，慢慢慢慢的，他们再去找基督徒，找来以后大家一起祷告，经常在一起祷告，一祷告就忘了时间，就一直在主的爱里面，然后就被主的爱充满，他们就再出去再去找，就慢慢慢慢就这样子，福音就在他们中间真真实实的展开出去。弟兄姊妹们，所以他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外面的教会你看不见，但是圣灵在隐藏的地方做的事情做得那么特别，做得那么美啊！人一遇见了主以后，整个人的心就被主夺去，然后整个人就把自己交奠在主的手里，那个爱主的心就那么自然。所以他告诉我们，在那段时间，大概离现在大概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是教会最好的时候，是受到最大的逼迫的时候，而是教会最同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从来没有一个人问你说你是什么会的，你是什么背景的，没有机会要去问这个。只要知道他是一个真正得救的、真正有主生命的，大家彼此相爱都来不及，抱在一起就感恩，抱在一起就流泪祷告，抱在一起就一同为着他们能够得到一个肢体，他们在主的面前献上他们的感谢，他们就是这样被神的爱充满。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呢，真的在中国教会的里头没有宗派，没有任何的区隔，没有任何的宗，也没有任何的派。他说我们那时候只有基督，只有爱啊。他常讲一句话，没有宗也没有派，只有基督，只有爱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那个时间大家真的在基督的里面只有一件事，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被召出来，我们是得到神的新的一般人。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件事情，传福音，传福音，看到人他们就传福音，看到一个他们就救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那个时代早现在二三十年的是中国教会的复兴，那真的是没有话讲。每一个人一得救就知道一件事，我的得救就是为了把福音传出去，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被圣灵差遣啊。那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有机会进去培训，碰到的都是一些十五六岁的一些小女生，多半都女孩子被主得到啊。那么他们讲他们的见证，你就知道，哎呀，圣灵做的事情真是特别哈、啊，真是特别。那么有一个小姊妹，她告诉我，她说我根本没有心要服侍主，我只是被我妈妈带去聚会的。带到聚会中的时候，一看都是一些老太太在那里聚集，然后大家都不识字，然后只有她一个小女孩，她读过初中，然后他们就说，哎呀，妹妹啊，你读过书，你来帮我们念圣经好不好？她说我就是应他们的要求，就站起来把圣经打开，然后就读圣经给他们听。他说我光是读圣经，读完圣经他们就哭成一片，他根本不知道圣经讲什么，他自己也不信主，他就这样念，念完了下面眼泪哗哗的，每一个都被神的话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励。所以呢，他就觉得他的责任就是每次去读一张圣经，或者读个几张圣经。到最后他们就说，哎呀，你来啊，我们不能没有你啊，你一定要来帮我们，只有你识字嘛，你就把圣经讲给我们听。所以他后来就学习，读完了以后就把这一章的意思呢，照着他所懂的就稍微去解释一下。解释完了以后他们说，哇，妹妹啊，你真棒啊，你怎么讲的那么好啊，哇，你真是有恩赐啊，你神真的很特别重用你啊，啊，他就很得安慰啊，他就觉得他好像会什么哈、啊、所以他就很有兴趣再去读，读完以后再照着他所懂的就讲给他们听。后来他就这样变成一个小传道了，你知道吧？他说我那个时间呢，我每次一读完圣经回家去，我就把圣经一合，我就去玩了，我什么都不管，我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想做的事我就去做。但是到了聚会中，他就负责把他懂的圣经读一遍，然后照着他懂的去解释解释，就着字面解释啊、就这样慢慢慢慢，一直到有一天呢，他正在解释的时候，主的爱一下充满他，他忽然都懂了他讲的东西。他一下被主遇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变作真正开始来服侍主。弟兄姊妹们，圣灵做的事情真是奇妙哈，真是奇妙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只要聚在一起能够听到一段圣经的话，就感动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何等容易就同心。所以当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那个同心合一是何等的美，真是何等的善。耶稣基督把那么大的一个恩典给我们啊，众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头一同来享受基督的这个恩典，主的那个话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同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同心的根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都在基督里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 在爱心里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在心中里，在我们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前面这几个字啊，在基督里，在爱心里，在圣灵里，在这个我们心的最深处里，这都说出我们的一个地位。我们在圣灵里头，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我记得有一年我大概我那时候还没有全时间服侍主，我有一个机会到韩国去啊，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教会增长研习会，那是在韩国中央教会办的。然后完了他就把我们参加的人就送到不同的教会去拜访他们，那我们就被分成好几个小组，就带到不同的韩国教会。那时候韩国教会真的很复兴啊，他们那个聚会每一个最小的教会一次聚会最少上千人，最少上千，所以我们就被带到他们的教会。我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分到一个礼拜五晚上带到一个教会，那大概就1000多个人聚会啊。然后就说让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讲几句话，劝勉的话，安慰的话。那你知道我们去我们也不会韩文，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自己英文也是没什么机会说英文，就是从以前读书的时候读了那么一点英文。所以他说讲什么话呢？他说你用英文讲吧，英文讲了我们帮你翻译。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弟兄来站在旁边就帮我们翻译。那我们那个时候根本英文从来没用英文讲过话，而且站在那么多人面前，那结结巴巴的不知道讲什么，坑坑卡卡讲半天，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呢，他在替我翻，他翻完了以后全场就阿们阿们，我自己都说你在到底在讲什么，你都替我说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时候韩国教会他们真的是同心哈，你要讲什么他们都阿们，你只要不要胡说八道，你只要讲的是正经的话，他们全阿们。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替我翻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他却替我翻的那么顺啊，翻的下头一阵一阵阿们。可是他们那一阿们呢，我里头就被激起来，你知道，我就越讲我自己就胆子也来了，我里头也慢慢讲的比较顺一点啊。所以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我们在圣灵的里头，我们都在基督里头，一个生命。你就是话不通，但是我们还是什么呀？我们有一个灵嘛，是不是？我们在一个圣灵的里头，那真的是何等美的事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主就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很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在基督里，你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同心，而且你都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自由，在基督里面那个交通。所以他说在基督里面有死，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头，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呢？得到一些的劝勉，这是在同心的里头我们可以享受到的哈。所以你记得那个时候他们中国教会的那些服侍主的人，他们都是很孤单的，都是很孤单，被主呼召了以后他们就去传福音，也没有人带领他们，也没有人鼓励他们，也没有人扶持他们。所以你知道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心里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就听过那个十字架里头有一些传道人，他们访问他的时候，那他们那个时候得到一个什么安慰呢？你们看了你们就知道，那个小敏那个时候写了很多的诗歌，有没有？圣灵感动他写一些诗歌，所以当他把这些诗歌交给弟兄姊妹的时候，弟兄姊妹把这些歌就传出去。那很多那些服侍主的人呢，他们就说每次当他们走到很疲困的时候呢，啊，忽然圣灵就帮助他们，就去唱一首他们以前学过小敏唱的诗歌，像那个我们都是同路人哈，或者脚下的路怎么能够不走呢？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的诗歌的话，就怎么样，圣灵就把这些话就提醒在他们里头。所以当他们在一面走路，一面觉得很灰心、很孤单的时候，甚至遭到很大的痛苦威胁的时候，圣灵就把这样的话就点燃在他们的里头，要得到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劝勉。这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被主摆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一个大福分哈，所以我们要宝贝哈，要宝贝。那么在爱心的里头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安慰？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聚会也是这样，常常有外地的同工会来来去去走动。那每一次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他们来参加的时候，后面我们都会留下半个钟头，就请这些外地的同工或者过路的弟兄们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有一些的劝勉，或者有一些的安慰。哎，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大家的心向的主都是很宝贝，都是那么单纯的爱主，每一个人就把全心都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跟随主，而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活在主的面前。 那他们在服侍主的过程中，他们也从主得到很多的勉励，得到一些的安慰。所以当他们自己在主面前得着的时候呢，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聚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请他们交通几句话的时候，哎呀，我就记得每一次我听到他们交通，我里面都觉得很得滋润，很得供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是在主的面前，他们得到了一些安慰，他们从主那里得到生命。所以当他们有这个得着的时候呢，他们来到聚会中，短短的一点交通，几句话的一个交通，或者讲一件事啊，当他们讲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圣灵膏油就在我们的中间，在那里膏抹啊。我这想到这里，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得很得的滋润哈、啊。这是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我们可以享受的，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就算我们没有得到外人在我们的旁边给我们有一些话语的交通，如果我们自己是活在主面前，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得到的那个供应。比如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每次在那里看到保罗写的那些话，给我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保罗好像就活生生的就在我们旁边，你就可以读出这个人的心情，你可以读出他里面那个最深的负担，你好像在跟一个朋友在交通一样，好像有一个人坐在你面前，你可以跟他谈。为什么呢？因为他写出来的信啊，他写出来的那些他里面的最深的感受跟他的经历啊，我们里面有一个灵呢，深渊跟深渊可以什么，可以响应的，对不对？所以当你在读他写出来的书信的时候，你不觉得那是一个白纸黑字，你觉得好像有一个人把他整个心打开在你面前。所以当你读到他的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这些话好像就可以说在你的心里头，你跟他中间好像是在一个交通里。这是我们讲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啊，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所以在圣灵的里面有什么样可以交通的吗？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姓刘，他就告诉我，他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啊，火热的不得了。后来有一段时间，主就开始把一个更重的负担给他们，就他们要把福音，他们真的是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福音，这是国内一个弟兄啊，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去。我记得有一年我到东北，那有一些弟兄们，我们坐下来交通，都是很年轻，30岁出头，我那时候都比他们大5、6岁。他们一坐下来就跟我讲，他说：“于老师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们一得救以后，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感觉，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我说：“哎，谁告诉你们的？谁把这个负担告诉你们？”他说：“没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一得救以后，我们除了在我们本地传福音，在我们国内，在各乡镇、各个县市啊、省份，他们去传。他说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共同的感觉，主要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叫我们有一天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他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最好的传福音的人都已经到了边疆，都待命在那个地方。哪一天主给他们一开了路，他们就可以跨出去。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这是圣灵放在他们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共同的感受，这个在圣灵里面的一个交通。那这个刘弟兄就讲，他有一天他在聚会中的时候，他就是传递主给他这个负担，当他在那里带他们唱诗，带他们祷告，带他们这个一同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诗歌，我是没有听过的。那首歌他说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弟兄写的一首，就是关于神把负担放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的一首诗歌，激动他们的心的。当他们正在唱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就站在后头，然后就流着眼泪就走到前头来，他就跟他讲，他说：“弟兄啊，你们唱的调也错了，词也错了。”他说：“原本不是这样写的，原来的词调也不是这样的。”他说：“那到底是怎么唱？你们唱给我听。”他说：“可以。”他说，他就问他，他说：“那你怎么知道这首歌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他说：“这首歌是主感动我，是我写的，你知道吧？那他是在多少年前写的？40年前写的。他在40年前年轻的时候，主感动他，让他接受了这个负担，他就把它写成一首曲，然后就他们中间就开始在那里唱，叫西北灵工团的一个团歌，他们在唱这样歌。他说那一天他们在唱的时候，他发现到他们歌词也变了，调子也变了，他就站起来重唱一遍。”好的，那个时候是40年前主感动我，但是当我正走到边疆去的时候，我被扣住了，然后被押回来，然后关在监牢里，一关就关了40年。他说我的那些同伴通通都死在监牢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出来， 这样他一个出来。那那一天呢，主就把他带到那个聚会中，他坐在后面的时候，他就很得安慰。为什么呢？他说，主啊，我现在已经80多岁。他说，那一批当初你给我们感动的那一批人，现在都到你那里去了。那我以为呢，你给我们的负担已经中断了。我以为归回耶路撒冷这件事呢，到了我们的手里就断了线。他说，我没有想到，主啊，经过40年，你又重新把这个呼召又重新点燃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中。所以他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他就站起来流着眼泪，把他们40年前从主那里领受的负担，他们从主那里领受那个托付，他就交通给他们听，然后就告诉他们，我们这一批人，我们后来在监牢的里头，我们怎么度过我们这一监牢的这40年时间。那他的太太关在监牢里头，那个时候刚刚结婚2个月还3个月，就一起被关进去。然后他太太也怀了孕，在监狱里面流产，在监狱里面他太太就死掉。所以他太太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出来的时候还知道他太太是死在监牢里头。所以刚刚结了婚，他们就被分开，孩子就这样流产流掉。那一直经过40年，他被放出来。这是一个叫做赵西门的一个老弟兄，这个非常非常激动人的心。所以那天他在那里重新把这个负担讲的时候啊，那一天那个刘弟兄就告诉我，他说圣灵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那一天整个会场被神的爱大大的浇灌。他说就在那一天，他们每一个年轻人都清清楚楚知道主给他们的呼召，主把这个托付放在他们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在一个圣灵的里头，圣灵是主宰一切的，他是调度万有，在神的整个儿女们的中间，神的心，神借着圣灵这样的交通在众人的当中。所以在圣灵的里面有什么交通，这是一件真是很美的事。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的人学习，要学习享受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福分。所以保罗说，我们有这样的交通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慈悲怜悯的时候，是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里面岂不都觉得痛苦吗？对不对？一个人得荣耀，我们大家都欢喜，这是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的那种共同的感觉，这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反应。所以那个同心不要人勉强，同心不要人劝勉，说啊，你要跟我同心，我们要彼此同心，你不用劝，劝也没有用，劝不来的。同心是圣灵做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一运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心通通被放到一边，只有一件事，耶稣基督的心是我们众人的心。所以当我们被神的心抓住的时候，我们里面是那么自然，我们就容易被一个灵来感动。我有一次去泰国，也是参加一个，他们也是一个宣教大会，那是大概有1000多个各国的代表啊，他们都是祷告非常激烈的。你知道传福音的教会通常都是很会祷告的，哎，那个祷告不大带劲的，这个福音就很难出得去，这是我看到的共同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所以韩国教会为什么他们的福音能够出去的那么强呢？是他们祷告，他们真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跟你们讲过他们的祷告，我第一年那一年去的时候，我自己真的被他们吓坏了，真被他们吓坏。他们一个大楼的里头啊，一个楼里面一层楼，那个时候他们一场会场可以坐15000个人那个会场，每一场聚会里面都挤得满满，挤得满满的。那么他们每一次主日聚会，赵永基一上台的时候呢，我发现到他们很特别，他一站上来以后，他们全场都起立。我说你们站起来干什么？我就跟着他们站起来。站起来呢，赵英基他也不讲话，他的手这样一举，然后就全场就开始什么，开始重水的声音就轰轰就开始祷告。我就看他们在祷告什么啊？你们为什么事情祷告？就每一个人祷告的满脸都是泪痕呢，祷告的那个迫切哈，我被他们祷告的，我自己心里真的觉得很惭愧。真的很惭愧，我们祷告什么东西啊？全场那么多人，大家那么都有那么重的负担吗？后来我又问了一个翻译，我说你们在祷告什么？他说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同胞祷告，为我们的国家里面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每一次我们一聚会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同声开口，为我们这个国家在上执政掌权的，一直到我们的老百姓，为我们的对面的北韩的同胞的灵魂祷告。这是他们已经养成的习惯，他们已经自然而然的变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是那么样的有负担。那我也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一个通宵祷告，通宵祷告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那那个聚会场也是满满的，满满的。然后他一个大楼，楼上楼下好几层呢，我们就一层一层进去逛，那每一层有不同的年龄层，你知道吧？不同的年龄层的人祷告。 然后走到最下头地下室的时候呢，我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呢？那个声音吵得叫我受不了，那个声音大的让我觉得耳朵都快被震破。为什么？因为最下头是最年轻的孩子们的祷告，那孩子们呢都是十几岁的那些年轻啊，那些年轻的那个劲头啊，他们祷告的时候蹦啊跳啊叫啊喊啊，喊得我简直受不了，我那个耳朵都捂住，我都不感兴趣。那就他们就是在那边那么迫切的祷告，越年轻的他们越用尽他们的力量在祷告。那他们什么事情那么多要他们祷告的呢？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到他们教会为什么一直涨呢？因为他们每一组都有一个负担，我们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这个组一定要在一个时间里头，我们一定要救到多少人，他们自己祷告定出他们的目标。我们这个组如果没有今年没有多进这些人来，就证明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尽心为灵魂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的祷告不够，所以他们就付了祷告的代价，参加全教会的祷告，通宵的祷告，为的是什么？为的他们传福音能够带来灵魂的得救。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受感动，让我非常受感动。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基本上是一个征战，福音从哪里来？福音一定是借着神的大能，不是我们去说服人的脑袋，而是圣灵去触碰到人的心灵，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你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做不来的。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是那么那么迫切的祷告，那么迫切祷告。那通宵祷告的时候，我进去参加的时候，就是我就说嘛，有一个年轻孩子来参加祷告，我就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来？他看他背一个书包，他说我是夜间部的。我说你刚下课？他说对。啊，我下了课我就直接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参加什么祷告？我说那你第二天回家好好睡觉。他说没有，我白天上班的。我说那你不睡觉了？他说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不睡，没有问题。我说你第二天就去上班，我直接就去上班了。弟兄姊妹们，白天上班，晚上读书，半夜祷告。这是他们韩国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妈妈带了三个孩子，两只手一手抓一个，后面背一个，然后拎了一大堆大包小包，他也来参加祷告会。我就看他怎么个祷告法，你带三个孩子你怎么祷告？哎，他一来以后一话不说，把他那个背包一摊开来，就在他前面就铺好，铺了三个被褥，然后把三个孩子通通一二三摆平平的摆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在这么跪奶喂奶，喂完了以后就给他安抚他们，让他们好好睡觉，然后就跪在他们后面就开始祷告，祷告半夜啊，一祷告到通宵啊。弟兄姊妹们，看到他们的情形，我真的觉得惭愧啊。所以后来回到台湾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呢？他们这种祷告精神你学不来的。你想在台湾推动小组没有用，为什么呢？你要推小组你先推祷告，你没有祷告你光是小组小组小组小组，到最后大家精疲力竭的，谁也做不动，没有祷告没有能力啊，没有那个爱啊，没有那个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韩国为什么能够，甚至他们还有，你知道他们有那个禁食祷告山，对不对？常常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一个礼拜里头他们给我们排两三天，让我们到祷告山里头去学习，我们也学习不吃饭啊。那人家不吃饭是有目的的，我们不吃饭是值得体会体会他们为什么不吃饭，不吃饭什么味道，所以我们受不了啊，饿得个要命啊，那这祷告不出什么东西来，为什么？你没有负担祷告。那他们为什么去祷告进食呢？他的祷告就是，我的妈妈没有信主，我的爸爸生病了，我的孩子在外面晃荡，不好好走正路，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为了他能够转回来，为了他能够遇见主，为了他能够被神得到，我就在神的面前我不吃饭，我为他们的光景来祷告，这是他们进食的动力。所以他们到了祷告山里面，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他们进去就不出来的，你知道吧？从早到晚在那里读经祷告，读经祷告，然后就跟着喊。那么到了半夜我最受不了，为什么呢？半夜他们不睡觉，他们在那里喊主啊，秋哟，那个韩国话那个主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秋哟，每个晚上秋哟，这边喊那边喊，那你说我们在那边怎么睡得着？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听到他们在那里喊啊喊，你根本没办法睡。那你说不睡起来祷告吗？也没负担祷告，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你知道，所以你去参加祷告山也没有用，为什么呢？你没那么大负担，你去也是活受罪。人家是带着负担去的，人家吃不下睡不着，在那里拼命呼喊主，奋力抓住主，为了灵魂得救，为了家人信主，为了他的孩子能够被主得到，他们就是那样的拼命的在那里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主听啊，这个祷告它里头有动力啊，它里头有爱啊，它里头有那个火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说，如果我们的祷告还不能被主这样的得着的话，我们的福音要出去的确是很困难，因为我们都被我们自己的事情思虑烦恼各样的事把我们都累住了。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从祷告的里头来摸着神的心，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摸着圣灵的旨意，摸着圣灵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被主的灵抓住，被主的灵抓住。所以我记得那一年我去泰国，他们这个各国的这些代表，他们都是很会祷告的啊。那次他们的祷告，他们是主给他们一个负担，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嘛。所以他们就把每一个国家都有找到一个基督徒做代表，拿了一个旗子。那是一个外面的现象，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代表拿着旗子，然后在会场的里头，他们通通走出来，他们就宣告：主啊，地上的国要成为什么？我主和耶稣基督的国。所以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基督徒做代表，但是这个国家里头还有多少的人不认识主，还有多少人他们没有归给主。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差遣你的仆人，差遣工人去，让这个国家有人能够听见福音，让福音能够浸透到这个国家里头，让这个国家的国旗将来是在基督的十架旗子底下来归向给基督。你知道吧，那天他们那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啊，每一个人都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负担抓住，里面那个迫切，里面那个恳切祷告。弟兄姊妹们，这是只有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可能做到。全世界的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代表，大家都归服在一个点上，耶稣基督是地，这个地上的国的王。以前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一个属灵的事，我不大会去跟地上的事去连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只管属天的，我们只管属灵的，这个属世的国跟属灵的国是两个国，根本不相干的。所以以前我都碰到这个事情我都把它放一边，我没兴趣，我觉得这个是太属世，这个太在肉体，这个太在外面里头。但是弟兄姊妹们，慢慢我现在比较现实一点，我慢慢觉得这个比较要落到一个真实的里头。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得着地上的国。有一天这个地上的国，每一个国都要起来口称耶稣基督什么为主，他是王，对不对？而这个耶稣基督真正被高举作王，这个万众一心啊，那个是神最后要得到的荣耀，对不对？最后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人，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要屈膝，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什么是主，叫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那么怎么得到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借着福音把人的心得回来，让人认识到神的爱，让人摸着神的生命，让人的里面被改变，让人真的从心里面尊主为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的那个一啊才会出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要日期满足，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什么同归于一。那一天那个一叫做真正的一，因为耶稣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的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主耶稣得到，每一个人的心都归给他了。弟兄姊妹们，没有在基督之外没有恶心，那就一心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的神他要得到的哈。那么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在圣灵的里头，我们就可以开始先学习什么？享受在基督里面的那些的安慰，那些的劝勉，那些的交通，我们可以享受在主里面带给我们的那些。所以很多人他们都有这样经历哈，你虽然对方讲的话你听不懂，但是你在灵的里头你可以摸到，摸到什么呢？摸到他传递出来的东西，你里头会碰到，是吧？虽然话不通，但是我们里头在一个灵的里头我们是可以碰得到的啊。所以当人不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人的心不集中在主身上的时候就出问题。腓立比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大征战的里头把福音传出去，然后保罗说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一的传福音。但是到了保罗写腓立比书后面的时候，保罗就提到有一件事，保罗跟这个腓立比的这些人讲说，你们跟我一起同做工的，你们要帮助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呢？在腓立比第四章的里头，一个叫什么？叫格利勉，一个叫什么？啊，对不起，是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有没有？好的，这两个人本来都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中间怎么样？有一些的摩擦，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些的不同心出来，所以保罗就劝弟兄姊妹们要帮助这两个人在主里面要什么？要同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同心呢？就当我们都集中在主的托付上的时候，我们都为着神的旨意来尽全力的时候，这是我们同心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能够来享受在基督里面 主要给我们进入，带给我们享受到的那个一，弟兄姊妹们，那个先决条件是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要在圣灵里，我们要在主的爱里头，我们要在我们的灵的最深处，我们一同来体贴神的心。好，这是我们讲到在同心的里头呢，那个根基在基督里，在同心的里头我们可以享受到主给我们的那些的祝福。那夫妻两个人中间呢，如果不同心啊，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已经进到婚姻的里面去哈，你会讲到一个家里头哈，什么时候表现同心跟不同心，这个不同心的机会是不是很多哈？有的人常常告诉我说，每一次他们周末要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很痛苦，为什么呢？当那个老爸一丢出一句话，今天到哪里去吃啊，这妈妈的意见就来了，那女儿就说不好，这家不好吃，女儿要讲另外一家，那儿子一听这家不好，我要去那家啊，然后这个爸爸就说你们讲的都不好，我喜欢吃这一家。弟兄姊妹们，好，四个人有四个家，四个人四条心，光吃一顿饭你就吃不成功，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坚持啊，谁也不肯让谁啊，每一个人都要坚持，我一定要去那一家，到最后只好怎么办？四个人分四个家，一人跑一家。那你们这个同心就不可能带来什么，因为你们的不同心，你们这个家就不能享受什么同行啊，不能享受一家和乐啊，一家来享受在家里家人团聚的这个快乐，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发现到这个同心容易不容易啊？同心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在基督里面主给我们一个学习，让我们可以学习在基督里面来同心。那怎么个同法呢？弟兄姊妹们，除了我们有生命，我们都有了，圣灵也有了，我也活在基督里面呢，我也活在主的同在中呢，我也活在主的爱里面呢，但是很多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一致，对不对？所以圣经不是讲吗，不能两个人不能同心，焉能同行呢，对不对？所以当你们不能够同心的时候，你们就很难走在一起，很难走在一起。那么一家的人要能够活得很融洽，大家全家能够同进同出，大家能够融洽，能够很和谐，能够很有幸福感，所以家和就什么万事兴嘛，对不对？你们中间一定要和谐，你们中间要能够一致。那这个一致你怎么去得到呢？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很不容易。那么保罗在前面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在爱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你看到了没有？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保守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有什么，有同样的心思，有同样的意念，我们自己要学习，要来体贴圣灵，要来摸着圣灵的意思，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跟着圣灵的意思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进到那个同心的里头。所以当我们真的享受到那个同心，同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一定有一个结果叫什么？保罗说，当你们都有这样的同心的时候，我的喜乐就可以什么满足。保罗那个时候就代表耶稣基督啊。所以当神的儿女们同心的时候呢，谁的心最欢喜呢？神的心，真的行。如果你有三个孩子啊，这三个孩子谁也不服谁，每天凑在一起就打架闹啊吵啊争啊斗啊，然后告状告来告去啊，然后哭得死去活来了，我问你，你这个爸妈好不好干啊？太辛苦了，对不对？你整天就在那里排解纷争，整天就在那里骂他们训他们叫他们彼此相爱，那你越骂他们中间这个结痕越深，越骂他们中间这个闹的意见越强烈，那你真的是痛苦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孩子们同心的时候，这个做父母的心就怎么样，就很欢喜，就很安心。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头，我们这么多的人，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表现同心的时候呢，最喜乐的是谁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神看见我们同心，看见我们彼此相爱，他的心就喜悦。所以保罗说，当我知道你们能够同心的时候，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保罗是代表耶稣基督来说话的，这个喜乐是主耶稣基督的喜乐。所以当我们能够活在主里面，真的能够这样的一个同心合一的时候，这世人看到，世人就会很羡慕。他知道说你们的同心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你们中间有神，神在你们中间哈。所以这个喜乐能够带下一个何等大的满足，叫我们的主耶稣的心可以得到满足。那我们讲比较具体的实行的话呢，就是当我们都去祷告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同心的。你去试试看哈， 当你们两个在谈事情的时候，很不容易谈出一致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都不要谈，祷告，祷告。所以当我们一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祷告，我们都去进到圣灵里，我们都来摸主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诶，当我们一被神的意思碰到的时候，大家的坚持就放下了，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在基督里怎么样摸到一个共同的感动，然后在这个共同的感动里头，我们就很自然，我们可以什么达到那种和谐同心的目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家里头呢，我是奉劝你们最好要养成一个习惯，全家的人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这个习惯的话，你真的要赶快培养啊！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被神的爱浇灌，被神的爱摸一摸，让我们每一个的心都得到一点神的爱。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比较软，我们对人就比较不会那么坚持，不会那么硬。然后我们一起体贴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事情的时候，比较容易被主带到一致。今天人都是非常个人的，非常独立的，所以你要我们去彼此同心，放下我的意见来迁就你的意见，大家都觉得很困难，都觉得很困难。但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一起到主面前。好，这是借着祷告，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心。那我很感谢主的，台湾以前要众教会联合起来那是很困难的哈，大家起来一起祷告那是不太可能的事，不太可能的事。但是最近感谢主，最近就慢慢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很多教会都觉得大家必须要起来放下成见啊，然后我们一起来什么来祷告，一起来祷告。那你知道在一起祷告也不是很容易的，对不对？有的人祷告喜欢大声，有的人祷告喜欢安静，有的人不喜欢讲出来，有的人就喜欢一定要讲得越清楚，它里面越释放。所以当我们来到祷告中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放下自己，去进到别人的里头。有的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只能自己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别人祷告他就把耳朵关掉，就不听了，然后呢他就自己回到他自己里头去忙他自己的事，再不然就他学习推到里面去跟主交通啊。当然今天我不讲这么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放下自己，我们要进到别人的负担的里面，进到别人的感觉的里头，这个要操练的。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主耶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他能够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对不对？这是我们讲到主耶稣的心。所以我们能够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会怎么样在一个对的里头能够达到那种同心的那种光景的里面。那么让我们不能同心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私心嘛。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你不要结党，结党就是营私嘛，结党跟营私都连在一起。为了我的私意，所以我们两个利益相同，我们就在一起，那这个还是你们的私心。所以这个结党绝对不是同心的一个表现，是一个最大的妨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私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心意的里头，这是很真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肯跳出自己，不肯放下自己，我们如果坚持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很难进到神的心里头去，我们也很难进到同心里头。这个不可结党，然后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为了显扬自己。什么时候我们为了自己能够被高举，自己能够被显扬，被人家尊重，被人家接纳，我们什么时候以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进到主的心里头去，我们就没有办法一同被圣灵带到神的心的里头，然后达到那个同心的那个境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什么？学习要脱开自己，要弃绝自己。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不好学的功课，就是什么？就是从己的里面出来。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胜过罪还比较容易，对不对？你想不要做坏事，有些肮脏的事，有些不合适的事，你想脱开它，有的时候也很难了，但是你真的靠得住，你还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就脱开。但是要你从你的自我的里面跳出来，你就发现到不容易。不想到自己，不为自己，不顾到自己，不处处以自己为出发点，不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你要把完全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通通放下，弟兄姊妹们，真是谈何容易。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若人要跟随我，就要什么舍己？舍己就是你要放下自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达到主的心，要进到主的心里头，你坚持你自己，你不会摸到主的心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什么？不要去为私心 为自己的私欲来求，不要求自己的虚浮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今天人很可怜啊，主耶稣也是讲到，主耶稣说你们光求从人来的荣耀，你们怎么能够求神的荣耀呢？你知道那话的意思吧？当我们希望从人得到称赞，从人得到称许，从人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去从神那里得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对的眼光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从今天的里面来得到马上得到一些的果效，看到一些的具体的成效。我们的眼光必须是要一个永恒的，你要从永远的里面来看。神今天要给我们的不是眼前的，不是短暂的，不是暂时，他是把永远的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去看到他要给我们的那个永远，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胜过今生这些看得见。好，不要从求从人来的荣耀，我们要学一件的事情，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的心，我常常觉得这个是太不容易的事哈。耶稣基督的心谁能够懂呢？耶稣基督的心谁能够够得上去呢？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很不容易学。我以前碰到一个情形，就连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都发现到很困难。像以前我在台湾有一个小地方，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那我们早上有一些服事组的人，我们在一起祷告，每天早上我们在一起有很好的祷告，一起亲近主，一起被主比主的爱充满，一同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主给我们的负担。那一段时间圣灵做工很特别哈，常常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圣灵做事情，做得非常非常明显。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弟兄退休了，他是在公家机关里头，他退休下来了，他也想来参加我们的祷告。那当然我们不能拒绝的，欢迎他来。但是这个弟兄有一个毛病呢，就是口急啊，你知道口急吧，讲话结结巴巴，对不对啊？所以每次轮到他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学忍耐了。为什么呢？啊，主耶稣，你知道吧？就是他要祷告一句话，喊一个主耶稣，他都要弄个半天，你知道。啊，那时候我那时候性子也很急啊，我也觉得有好多的事情要祷告。每一次他一祷告，他一喊主啊，我就开始跟他里面就我里面就翻腾了，你知道吧？我里面就说主啊，让他赶快结束，让他赶快结束。主啊，让他赶快祷告完了，赶快祷告完。那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他一祷告，我里面就翻腾了，我里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他越慢，我越急躁，那我越急躁，他就越慢，这一定的，这一定的。所以就每次他祷告，我就很痛苦。后来有一天我在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主就提醒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只顾到你的负担，只顾到你的感觉，你为什么不能够进入他的感觉，你为什么不能够跟他去同心呢？你为什么不能用灵去扶持他的祷告呢？哎，所以那天主提醒我的时候啊，我就忽然间觉得，哎，对啊，我反正我在这边也要花时间，那我还不如试着把我的心跟他的心摆在一起，一同进到他的灵头来，用灵来服侍他祷告。所以当他一喊主耶稣的时候，我就从里面就在喊阿门阿门啊，我就用灵去服侍他。哎，我就发现到，当我为他喊阿门的时候呢，我一喊阿门，他就得到一个力量，他力量一来了，他那个话就呼一下就冲了好几个字，你知道吗？本来是一个字要坑好久的，结果呢，他一得到一个力量，他就哗就三四个字就冲出来。我说，哎，不错呀，不错。所以每次他一要祷告，我就阿闷，他还没讲，我就先阿闷。所以呢，他的话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哎呀，他这个结结巴巴祷告都祷告了那么长，如果他一顺的话，那个话不知道又更多了，这不知道祷告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哈。所以我又担心，让他太顺了，他又祷告这个没完。结果不是，你知道吧？就我一替他阿门，我一服侍他的时候，他很快就奉耶稣的名就结束了，你知道吧？比原来的时间省了大概三分之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要祷告的人祷告完了嘛，他里头的那个感动，你帮着他让他能够出来的时候，他的话就越来越少。那弟兄姊妹们，这叫什么呢？这叫我们要学习从自己的里面跳出来。你常常你就发现到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以前也听到这样的例子啊，祷告大家都跟他阿们，大家都跟他阿们，他当然就很得扶持，对不对？他就很得鼓励啊，很得鼓励。那有的人祷告呢，别人就不阿们，那不阿们呢，他就怎么？他就很着急，怎么我这个祷告是不是别人觉得不对呀？ 那他一慌呢，他就更不知道应该怎么祷告了，你知道吧？那个就越祷告越语无伦次，所以呢，又想把他祷告完了，所以就要费尽心思要把他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祷告，所以补到最后就是一大篇不知道什么的祷告，你知道吧？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从灵的里面去扶持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谦卑下来放下我们自己啊，只要他祷告的不是乱祷告，你都阿门的话，弟兄姊妹，你阿门他里面就得什么的扶持，这个就同心的果效，就同心果效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要看别人什么比自己强。我觉得今天我们人跟人中间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学这件事，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像夫妻中间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早上也有提到，在夫妻中间你一定要学习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强点，你就会从心里面去为他感恩。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他的优点是你没有的，你就为他感恩，你也就会很欣赏他那个优点，你就不会从心里面对他有一些的负面的感觉。这是我们学习彼此同心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我们要学习出来，要学习出来，要能够学习去进到别人的需要的里面，能够顾到别人的需要。当我们肯从自己里面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就会比较扩大。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这样。然后最后讲到，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心就是什么下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啊，水是往哪里流啊？往低处流。所以你就发现到整个的地上所有的水最后都流到哪里去呢？流到大海。我们每一个人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河，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是对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往哪里流啊？往下头流。你没有看到一条河是往上头跑的，对不对？都是从山上往上下冲的，从高处往低处跑。所以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的都从主那里得生命，我们里面是活水的话，这个水定规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往下头流。所以大家都往下头流，流到最后一定流到哪里呢？流到大海里头。这叫做同归于一嘛，你知道吧？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最低的，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什么卑微，然后呢存心顺服。好，不仅顺服，还要顺服到什么？到死。那不仅死，他不是选一个很便宜的死哈，现在的人叫安乐死，打一条打一个针就没有痛苦的就死掉。主耶稣的死是选一个什么？十字架上的死，那个是人类最残忍、最痛苦，也是最羞辱的一种死，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最高的，他在至高之处，他是天上天使天君都要向他膜拜的，都要承认他是主的。但是他来到地上，他降到那么低，他生在马槽里头。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出生比主耶稣还低微的，他生在马槽里。然后呢，他选什么家呢？他也不选犹大的君王的家，他也不选臣宰的家，他也不选那些绅士的家，他选一个什么木匠的家。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几个做木匠的，对不对？耶稣的职位，地上的职位比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低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有了一个人的样子，就什么还要什么还要自己卑微。没有人让耶稣卑微的啊，所以耶稣为门徒们洗脚，他自己洗，他自己卑微。然后他是什么？他是存心顺服，他不是被迫来顺服，也没有人强迫他顺服。耶稣基督是自己存心，他愿意来顺服。当然他顺服谁呢？顺服父神的心，对不对？他以父的心为他的心。所以耶稣基督能够这样的走到这么低微，所以他能够被父神用右手把他高举，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给他。那么耶稣基督他今天能够得到万有，将来万有都能够在他里面同归于一，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得着的这个生命是一个降卑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往低处走，每一个人都往低处走，我们就很自然就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海，生命的河集中在一起，变成耶稣基督那个无限宽阔。那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同归于一是这样出来的。弟兄姊妹，到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有在耶稣基督面前一同在荣耀里有份的，都是那些卑卑微微的、 撇下自己，背起十字架，舍弃自我，甘心走卑微的道路，甘心来跟随羔羊，顺服耶稣基督的旨意，愿意走这样的一个卑微道路的人，这些人将来都在主的面前一同在荣耀里有份。而这些人都是一些走最卑微道路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景象，这也是末日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面显现的时候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个最真实最伟大的那个一，要同归于一，就在这里面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往下头走，往下头走。今天人最大的痛苦就是都想往上爬，那爬不上去，被摔下来很痛苦，被人家踩下来也很痛苦，被人家推下来也很痛苦，对不对？自己不小心掉下来也很痛苦，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的痛苦，都有很多的痛苦。那如果你自己往下走了，再怎么样，你还是最安全的，因为你在最低的位置，再怎么摔也摔不到你，你已经摔到不能再摔了，你是最低的了。最低的人将来就是被神升到什么？最高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这条路啊，帮助我们一同来拣选这条路，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今生的里头，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里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灵，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我们一同来荣耀他。那另外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啊！今年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把救灵魂的心当作我们的心，耶稣基督爱灵魂的心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上次也讲过，你一个月救一个人的话，你一年就救十二个人，救十二个人。但你不能一年过来的连一个人你都没有传，连一个人你都没有救，弟兄姊妹，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哈，太说不过去。所以如果你能够一个月为一个灵魂祷告，你在这个月的里头，你把福音传给这个人，你只要有机会为他传一点福音，讲一点见证，你只要把耶稣基督告诉他，把一个福音单张给了他，弟兄姊妹们，你只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你这个月你就是向一个灵魂负责任。我们只讲负责任，我们不讲保证他得救哈，因为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本事一定帮他带到得救，但是你总是有一个心，我愿意把福音告诉这个人。能不能我们大家每一个月选一个人，能不能自己想想，同事亲友家人，你这一个月里面你最起码向一个人去传福音，有没有困难？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教导我们呢，你要随走随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身上都带着福音单张的，你知道吧，你走到哪里去啊，你去吃饭都可以，吃饭的时候你附近有很多人吃饭的嘛，对不对？临走的时候，哎，送给他一张，哎，朋友啊，有机会看一看，有机会到教会去坐一坐，就丢一句话都可以嘛，难不难？啊？我看大家好像很没有难色的样子哈，真的那么难吗？啊，真的那么难吗？就带个福音单上去。我们以前坐火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我们就想尽办法跟他聊天，聊天，聊到最后，一定把他切到福音。一定跟他谈到福音，然后下车之前呢，尽可能的陪他做个祷告，传啊，传啊，抓机会啊，抓机会啊。那你坐飞机的，坐十个钟头、十二个钟头在飞机上那么无聊，你不跟人谈吗？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有一对夫妇，我就有机会就聊聊聊，聊到最后我们就谈起福音。啊，他已经听过很多次，还好多亲戚在美国跟他传福音，但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最后我跟他谈谈，谈到他的问题解决了，我说好，我们现在就祷告，两个人一起跟我一起，马上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那坐一趟飞机赚两个灵魂，都比什么都得值得，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有机会你能够传一点福音，能够救几个灵魂，那是一个巨大的喜乐的事。所以我盼望今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要去还债，好不好？啊，你一个月设定一个对象，专一一点。这个月我就为你这个灵魂祷告，有机会我就去靠近你，有机会我就是把福音尽可能的送福音单张给他，把一些福音刊物给他，让他有机会去接触。那你的责任就这个月我集中在你这个人身上，我把我应该传的、应该做的我做在你身上，我们都去努力，好不好？我盼望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想好了没有？想好了，愿意的请举手。哦，感谢主。感谢主，好，主都看见了哈，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把那么大的恩典给我们，你把这么深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的爱，让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可以经历你的恩典。主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宝贝你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和那么多众圣徒，我们都在一个圣灵的里面，都在一个生命的里面。主要我们都可以享受这样的彼此相交的喜乐，在圣灵的里面得到的安慰，得到的劝勉，得到的扶持。主耶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得着的，为了这个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再做更大的事，让我们能够不仅在祷告中我们能够更多摸着你的心，也让我们在你的心的里头我们能够进哦，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体贴你那个爱灵魂的爱。我们真是向你要，在这一年的里面把爱灵魂的爱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从你那里接受一个负担，我们愿意起来为着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专心的在你的面前把他们带到你的光中，为着他们的灵魂来向你祷告。主啊，为着我们有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这样的人来向你祷告。哦，主耶稣啊，但愿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主啊，我们都向你立下这样的一个心愿，虽然我们不一定觉得我们能够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愿意来学，我们愿意开始，我们愿意为这件事来付上一个祷告的代价。主啊，求你在这里垂听我们的祷告，恩待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在这一年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月我们都能够向一个人来传福音。主啊，这一年下来，让我们最少我们可以向12个人来传过福音。主耶稣，主耶稣，我相信主啊，当我们越传，你会把越重的负担给我们。我相信我们绝对不会只传12个人，我们盼望这一年下来，主你把更多的果子赏给我们，把更多的灵魂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都起来竭力做一个还福音债的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